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请大家打开圣经啊。我们分享的题目叫以基督的心为心。我刚才在门口的时候跟一些弟兄姐妹说，哈，今天我要震撼到你们啊，你们准备好受批评吧，大多数人哈，准备好没有？你们说准备好我才开始，否则的话你肯定受不了啊。如果你去年跟我说，牧师，我想参与教会服事，我会很高兴回答你说，好啊好啊，服事很好啊，每个基督徒都要在教会服事啊，来教会不是来消费，来教会是来服事的，阿们。但今天如果你跟我说，牧师，我想参加服事，我会很勉强的告诉你，你等等啊，为什么等等OK， 然后我会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你的呼召吗？大家知不知道大家的呼召啊？知道呼召请举手来，知道自己在教会里服事的呼召的请举手。哎，我们教会应该很多人服事的，怎么一个都没举手的呀？不过副堂肯定一大堆举手的哈。OK， 等会问一下他们。你清楚你的恩赐吗？知道自己在教会里服事的恩赐的请举手。哦，有一些人了哈，有一些人了。刚才，所以你知道你的恩赐，刚才没有举手，你不知道你的呼召。OK， 好，这也很奇怪的事情哈。OK， 然后。但是有人肯定会很肯定的回答，我真的碰到过这样的人，他说，牧师，我知道我的呼召和恩赐，我想站讲台，我想带敬拜，我想带小组，我想辅导有需要的人，有没有？在座有没有？我会接着问，那你确定神呼召你在我们教会服事吗？你会很肯定说，肯定啦，否则找你干嘛呀？好，接下来我会很正经的问你一些可能你不知道的事情啊。你知道我们教会信仰标准吗？请问谁知道我们教会信仰标准？要知道，如果要服侍的话哈，如果要服侍一个教会的话，你得知道这个教会信仰标准，因为在教会服侍同工的信仰要一致，否则没有办法服侍，对不对？然后你可能会很茫然的问我说，哎，牧师啊，我们不都是基督徒吗？大家知道这样的问题背后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基督徒不应该信仰都一致的吗？是我们在基本的信仰上是一致的，可是我们在很多的细节上不一致，这些细节会导致很多很多事工的方法的不一致。你服侍过你就知道啊。所以如果在细节上不一致，在真理的一些问题上不一致的话，其实服侍起来就会产生纷争，甚至是分裂。你们听过婴儿洗没有？一个同意婴儿洗的人跟一个不同意婴儿洗的人怎么在一块服侍啊？如果有个人跑过来说，我们家生了个孩子，我要婴儿洗，你到底给还是不给啊 ？OK， 好，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哈？你知不知道我们教会的信仰标准啊？所以我接下来会问你哈，你相不相信神？因为不是因为预知你的信心而拣选你，而是凭着他自由美善的旨意拣选你的。这是我们信仰标准啊。你相不相信基督不是为普世的人死的，而只是为信他的那些人死的？哎，开始有人反对了哈。OK， 这也是我们的信仰标准。你相不相信神的恩典是人无法抗拒的？你没有超越神主权的自由意志选择你信他不信他，相不相信？
对，
相信。哦，这也相信。你相不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这句话非常的那个有震撼力哈啊，这是我们的信仰。如果你说我还不够完全认同这些啊，确实是有哈，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有很多不少弟兄是有的。那我会跟你说，我知道你是个很爱主的基督徒，但目前还不适合在我们教会服事哈。我这样说，其实我跟他说原因，我前两天在准备讲章的时候，确实有一位这样的我不说弟兄还是姊妹哈，反正有一位这样的一个主内肢体，说大米，我想要服侍，但是他不来我们教会聚会啊。请问他不来我们教会听讲道，他想来我们服侍。我还觉得他想一个问题，第一，你知不知道我们这儿弟兄姐妹的需要呢？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这边的服侍的这个信仰呢？不知道。那你怎么服侍哈？所以我想在这里，我想早一点告诉大家，就是如果要服侍的话，其实不只是我们这个教会，你到任何地方都一样，你得搞清楚他的那个教会的信仰标准。 然后你得认识那些弟兄姐妹，你才可以可能服侍，尤其跟牧者是要一致的才能服侍，大家明白吗？无论你去哪里都是这样的哈。好，那有人说啊，这个是非常，这个我后面写的说，这是给大家一个以爱心说诚实话的非常忠实的建议啊啊。那你会说，牧师为什么这么较真呢？难道你的话，你的话有没有根据啊？来，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析的这段，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十一节，服事需要一个真理的合一，如果真理不合一，真的无法走得远啊，没有办法服事。如果我们有真理不合一，我们要先合一，然后才能服事。好，你不信的话，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让我们先来读这段神的话语，好不好？啊。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十一节哈，好，我们一起开声读哈，一二三。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无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好，感谢主的话，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段话，特别的祈求你保守看顾，让我们真的能够因着这段话能够明白基督是谁，因着这段话能够效法耶稣基督那真实的谦卑，让我们成为谦卑服侍的人。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段圣经我觉得不光是告诉我们服侍要有一个真理上的合一，而且还告诉我们如何在真理上合一啊！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呀？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基督徒要从基督身上学习什么谦卑啊，基督徒要从基督身上全学习谦卑，以至于服侍上是合一的啊。我将分四部分来讲解这段经文。第一部分是二章一到二节啊，合一是谦卑服侍的基础。第二部分是谦卑的缺失导致无法合一，第二章的三到四节。第三部分是谦卑的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啊，第二章的五到八节。第四部分最后一部分是谦卑的服侍就是高举基督，第二章的九节到第十一节。好，我们一点点分析。首先我们来看合一是谦卑服侍的基础哈。我们刚才读了二章一节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啊，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啊。这节经文提到四个名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四个名词，哪四个？劝勉、安慰、交通，还有个怜悯，对不对？那什么叫在基督里的劝勉呢？劝勉这个词呢，经常用在讲台上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哈。劝勉有的时候被称为叫讲台事工，讲道主要的功能不是去严厉的指责或者澄清律法，而是去用基督的福音去劝勉、劝说跟勉励基督徒按照基督的榜样在基督里面行事为人。所以保罗告诉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讲台事工。第二个叫做爱心的安慰。什么叫安慰呢？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只出现过一次啊，所以我们只能凭这个字面来理解啊。这个字面安慰，哎，我们就想到了什么呢？
辅导施工，对不对？哎呀，有的尤其姊妹可能比较软弱，会忧伤，那这个时候我们怀着爱心去干嘛？哎呀，安慰她啊。所以辅导施工，个人的、私下的。好，那么什么叫做圣灵的交通呢？另外一个解释是在灵里面的相交，这就让我们想到了小组团契，对不对？是不是啊？有没有想到小组团契啊？好，那么最后还有一个慈悲怜悯哈、这就想到了慈惠施工，对不对？救济在生活当中困难的这些主内肢体。所以我看到这四个词，我会想到一幅非常美丽的教会服饰全景图啊，讲台施工、辅导施工、小组施工、词汇施工，对不对？保罗用一个非常生动的词汇去描述了一幅教会服饰的全景图，大家有没有看出来？看出来没有？啊，所以教会不只是你获得属灵资源的地方，更是你服饰的地方，大家同意吗？对不对啊？每一次的主日敬拜和小组聚会，你一方面是来获得属灵的灵粮，但是也别忘了另外一方面是来彼此服侍，对不对啊？好，那么既然这是服侍的，有没有条件呢？有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话保罗是怎么说的哈。保罗，你们来看第二章一节，保罗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怎么样怎么样，若要服侍的话，对不对？四种那个四个名词代表服侍，你们就要怎么怎么，对不对？保罗的意思说，腓立比人呢、如果你们要服侍的话，你们就要什么？哎，我用一个词来代表，叫合一啊。二章二节，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啊。这句话也是四个片语组成的，很有意思，对仗的啊。所以这句话的原文的直译我觉得更好，使我的喜乐满足，借着有相同的意思想啊、相同的爱心，合一的心智，合一的思想。这里意念可以翻译成思想啊，很重要，想法思想哈、好，中文新译本就把它翻成思想了，如果你有机会可以看。也就是说，基督徒的合一主要是在思想上。这句话里面思想是主动词，然后爱心是一个分词，去修饰那个思想。可以说从思想里面，当思想合一的时候，爱心也会渐渐合一，然后最后心智也会渐渐合一，以至于达到一个完全合一的思想，大家理解吧啊。所以只有在真理上合一才是真正的合一，会带出爱心的情感和意志的合一啊。所以以真理为基础的全人的合一才是合乎神啊。这里说保罗就开心了，其实不是保罗，是神就开心了，对不对？才是合乎神心意的。我再讲一遍，以真理为合一为基础的全人合一才是合神心意的啊。所以讲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是不知道，就是我们的服事要怎么样再讲明白了哈，这两节经文要在真理上合一哈。所以回到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引言部分哈，真理上如果不合一无法服事啊。所以我劝出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先上我们教会的各样课程再考虑服事啊。像什么呀？我又劝要服事的弟兄姐妹先稳定聚会再考虑服事好不好？否则你不知道我们的信仰，不知道服事对象哈。所以这样的服事只能是一个幻影啊，我觉得。我们教会以前来过一个不错的弟兄，而且还做传道人的，但是呢我跟他关系其实蛮好的，个人关系蛮好，但是呢因为在真理上真的无法合一啊、其实还有一些问题啊，我不方便说，无法合一，所以呢最后导致无法一起服侍。但这个并不影响我们的友谊关系，还是挺好的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边请大家思想一个问题哈，是思想这个问题，你对真理的追求和你对服事的热忱相配吗？这个问题挺刁钻的、你对真理的追求跟你对服事的热忱相配吗？我请大家回去好好思考。你想服事神，但是你是否追求必要的真理呢？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合一，尤其是真理的合一是服事的基础。
但是保罗为什么写这段呢？很简单，因为腓立比教会缺少这个基础。你们记得后面有一个叫有阿蝶和寻都基，对不对？两个姊妹之间有纷争，对不对？说明这个教会里面缺少合一，所以这个服事上面是有问题的啊。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基督徒在真理上不合一呢？讲过没有？接下来这段圣经会告诉我们根本原因在哪里。根本原因不是无知，根本原因是因为谦卑的缺失。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首先保罗给出了两个不合一的理由哈。第一个理由叫什么？哎，我不叫结党纷争，我把它称之为叫自我的野心。如果你们有那个英文版的话，你会发现原文不可结党，原文是自我的野心啊。新文新译本翻译成不要自私自利，呵呵，其实也都可以了，自私自利就会结党纷争嘛，所以和合本这样翻译也可以哈。教会里真的有这样的人吗？有啊，你们记得保罗在第一章提到的事情吗？保罗在第一章有没有提到结党纷争的人？有啊，而且还是基督徒，对不对？你看一章十五节和十八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有人传基督是出于妒忌纷争，哎，传基督的是基督徒嘛，对不对？是出于妒忌纷争。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啊啊。想要服侍教会也有可能不是出于对基督的爱，而是出于自私的野心，对吧？想要通过服侍教会来得到自己的好处。好，那么保罗还提了第二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叫什么？叫做虚浮的荣耀啊。这里写得很清楚，第二章三节保罗说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八节把这个虚浮的荣耀称之为叫不要贪图虚名，意思就是说是一种虚荣心啊。大家没有站在这儿讲台哈，我告诉大家，其实如果你站讲台会让你飘飘然的啊，时间长一开始当然是紧张了，最后会飘飘然啊。为什么？在弟兄姐妹心目当中地位很高啊，对不对？很荣耀嘛，对不对？站讲台。但事实上如果你想按照自己的意思讲到呢，你会持续一种飘飘然的感觉，然后一直飘飘然下去。但是如果你按照圣经讲道的话呢，对不起，你是要背十字架的哈。我这边稍微警告一下大家，预备讲章是一件非常苦的差事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在服侍，你们想要服侍的这个动机是什么啊？我相信你们服侍的热心一定是好的，但是我们仍然要谨慎地查考自己的动机是否纯正，我们是不是里面有自我的野心，或者是虚浮的荣耀呢？啊，求主保守我们哈。好，保罗讲了两个阻止合一的两个负面心态，对不对？虚浮的荣耀啊，自我的野心。那么接下来呢，他又讲了两个促成合一的正面心态哦。你们看哈，有两个负面的，两个正面的，而且这两个正好相对。什么正面心态呢？保罗说，第一个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保罗说二章三节，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大家懂这句意思吗？这句话意思懂不懂啊？什么叫看别人比自己强？是不是因为他真的很强？不是很，他不是你很膜拜他，对不对？哦，这个不是因为那个巴菲特特能赚钱，我觉得这个人真强，这个人真强，不是的，对不对？是因为这个人其实你觉得挺弱的，但是你要把他看成很强，是不是？对吧？啊。在当时的时代，看别人比自己强是一个无能和懦弱的表现。哇，这个人啊太自卑了啊。其实今天也是这样啊。你们当中有哪一个人去招聘会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哎呀，那个不好意思啊，我这不会做，我那也不会做，隔壁后面排在我后面那个人啊，他比我强。这样的话你能找到工作吗？今天这个时代仍然是啊，那个引诱大家骄傲的啊。但是我跟大家说，在教会里正好跟这世界上不一样。教会里面你要看别人比你强，那你接下来你就会说了，牧师啊，我看别人比我强，那他干这个活了，不是我干这个活了，是不是啊？别急，教会里面不是自我推销的地方，教会是蒙神呼召的地方，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的，你永远不是你的，啊。所以在教会里面是蒙神呼召，神会感动你，也会感动
长老执事、牧师长老执事和会众来认出你的呼召。所以一旦呼召确立，你哪怕在软弱当中，仍然教会要来鼓励，要来支持，要来信任。大家明白吗？这才是教会里面服侍的一个心态。所以在教会里面服侍，不要老是说哎呀不行，好危险啊，我的工作万一被人拿走怎么办。不会的，在教会里面服侍，你只要你的责任是看别人比你强。如果有一天你的服侍被人拿走了，那是神的事儿。哎，如果有人把我的工作拿走，我还高兴得不得了呢。哎，终于可以安息了。OK， 嗯 ，OK。哎，我问大家，如果我不干这个活儿，我在天国的福分会不会减少？不会呀，那不是神让我不干的嘛，对不对 ？OK， 所以不会哈。所以我非常就是你可以非常坦然，大家明白吗？啊、嗯，看别人比自己强。第二个心态叫做要顾别人的事。第二章四节，大家请看二章四节哈。保罗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一般来说，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事工团队，对不对？教会里面有好多小组，是吧？那么在教会里面，这些小组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哎呀，这个星期我们要用场地，你们小组已经用好多时候场地了，不行了，不能再用了，我们总要用一次吧，对不对？而且你们这个事工团队花掉了我们教会好多的钱啊，不行了，我们要用一点。这种心态对不对啊？不对哈，那应该什么心态？主啊，我们教会我们小组啊已经半年没有用过场地了，隔壁那个小组啊一直用场地，一直霸占这个场地好久啊，接下来怎么办？主啊，我们为他祷告，祈求他们继续用下去吧。好不好？哎呀，我们这个团队没有钱用啊，主啊，主啊，我为他们祷告，我们不要钱的、啊，感谢主啊，不要钱没活干嘛，太好了，感谢主。对，因为主在用其他的教会、其他的小组、其他的在那个事工哈、啊，大家明白？所以不要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哎呦，其他小组的姐妹受伤了，我们要去看他哦。其他小组的弟兄有需要，我们就帮助他哈、啊。好，所以两个正面的，两个负面的态度，对不对？而且像彼此是对起来的啊，你们仔细看，对不对啊？是不是彼此对起来的？是吗？你看保罗前面说不可结党，那怎么不结党呢？哎呀，顾别人的事儿，哎，你一顾别人事儿还能结党吗？请问，对不对？保罗前面说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怎么防止啊？不要贪图虚浮，什么人贪图虚浮的荣耀？看自己比别人强的人贪图虚浮的荣耀。所以当你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你哪里来的虚浮的荣耀？是不是啊？啊，所以保罗给了我们两个非常好的建议啊，弟兄姐妹们，做得到吗？做得到吗？做不做得到？靠自己做不到，真心话，谢谢于大姐，谢谢，对，感谢主，对，对。你靠自己做不到，所以请大家留心，保罗突然间在当中二章三节里面加了一个片语，叫什么片语哈？叫做只要什么？哎，存心谦卑啊、哦！保罗说只要存心谦卑，然后你就做得到了啊、哦！所以到了这里，终于保罗写出了这段经文的主题——谦卑啊、哦！这个片语在上下文的意思是怎么理解呢？谦卑是能够做到看自己比别人强、啊、不对，看别人比自己强和顾别人的事啊，这样的一个基础，进而能够产生教会服事的合一。谦卑带来合一，合一带来服事，所以谦卑的缺失导致无法合一，无法合一就无法一起服事。想要一起服事就要合一，想要合一就要先要有谦卑的心。弟兄姐妹们，谦卑重不重要？重要了哈！我跟大家说，你还不知道谦卑有多重要。我们来看哈，其实谦卑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教会的服事。请大家把眼睛放到第二章一节，二章一节的头上有两个字，请跟大家说一下这两个字是什么字？啊，叫什么？所以，对不对？你说大米让我看这个干嘛？呵呵， 哎，这两个字很重要啊，这两个字代表一章二十七节，上次我们讲的到一章二十七节到三十节跟二章一到四节之间的关系啊，这个所以啊，对不对？这个词把谦卑通过教会服事和基督徒的生活紧密的连在一起。上一次讲到，我们讲到的是基督徒的生活是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并且是征战的生活，为主受苦的生活，还记得吗？那么这个生活如何获得成功呢？如何才能做到呢？带着这个问题，保罗继续写下去，才到了第二章，对不对？他说你们要这样过日子，所以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中间有联系的哈。那么所以是什么意思？一般来说所以代表一个结果，对不对？我举个例子哈，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在讲什么啊。所以后面应该一般跟着结果，但是有可能跟着原因的。我举个例子，你不好好睡觉，所以眼圈发黑，是吗？眼圈发黑是不好好睡觉的原因还是结果？不是因为你眼圈发黑才不好好睡觉，是因为你不好好睡觉才眼圈发黑，对不对？好，我再倒过来说，眼圈发黑不好看，所以你要好好睡觉。请问好好睡觉是原因还是结果？因为它在所以后面嘛，眼圈发黑不好看，所以你要好好睡觉。请问哪个是哪个的原因？好好睡觉原因还是眼圈发黑是原因？啊，你们仔细看那个保罗书信这一段哈，腓立比书这一段，你们要与福音的生活相称的生活，所以你们要怎么怎么，对不对？后面是原因，前面是结果，什么意思？谦卑所带来的教会生活，教会的服事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基础。你们记得吗？以弗所书以前曾经讲过，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十六节讲的是教会生活，然后保罗才开始讲个人生活。在今天这个个人主义泛滥的时代，我们往往忘记教会的生活其实是你个人生活的基础。没有合适的教会生活，你一定会软弱下去的。阿们。好，所以谦卑不仅是教会服事的基础，也是基督徒生活的基础。穆安德烈在他的谦卑一书当中是这样写到的啊，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经典。他说谦卑不能与其他的恩典德行相提并论。谦卑啊，不是普通的德行啊，它是受造物在神面前唯一正确的态度。尊主为大，使他能够自由地行作一切啊，这是在谦卑一书的第八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谦卑是基督徒的根本性的品德，如果你没有这个品德，你跟神的关系不太对，那自然圣灵就没法带领你了，对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挑战你们了，你觉得自己有谦卑的心吗？要回答这个问题不难啊，这个问题其实有点就可能无从下手哈。我问，你可以这样看，就是说，你是不是一个看别人比自己强的人呐？你是不是顾别人的事呢？你是不是愿意与教会保持真理上的合一呢？甚至在爱心上和心智上都合一呢？请大家想一想。好，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哈。今天的这个问题是比较难的，这些问题啊，我就不给大家另外的问题，请大家记下以后，这就是你们小组讨论问题哈。啊，第一个问题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大家反思这个问题：你对真理的追求和你对服事的热忱相配吗？这是第一个讨论问题。第二个讨论问题，你觉得你自己有谦卑的心吗？好不好？啊，好。讲到这里以后啊，我跟大家说，我就很惭愧，哎呀，我觉得我没有谦卑的心啊，我真的没有啊。但后来我有了，慢慢有的啊，现在正在追求当中啊。那么有人说了，什么叫真正的谦卑啊？哎，你们当中有真的知道谦卑的人有吗？什么叫真的谦卑？俗话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谦卑是不是我们所说的虚心啊？ 谦虚，是吗？啊，有人说不是的哈，很奇妙。当我们不知道何为谦卑的时候，当我们寻找谦卑的真理的时候，神赐给我们一样东西，那样东西不是一条条文，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人，是耶稣基督。这很奇妙。主啊，我们想成为谦卑的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办。耶稣基督就道成肉身，他的灵住在你里面，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住在你里面，才有真正的谦卑。所以你们来看保罗怎么写的。保罗前面讲完了，二章一到四节讲完了，基督徒要服侍，要合一，合一根本就是谦卑，怎么谦卑，怎么谦卑。二章五节，大家请继续读下去。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这句话原文并不是很容易翻译，新译本比较翻译的比较更贴切原意。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意念，谦卑的意念，因为这也是基督的意念啊。所以我觉得和合本的翻译翻得非常的优美。所以我问大家，什么是真正的谦卑？按照这节经文，真正的谦卑不是一副谦谦和和的样子，不是说话很好听，不是口头上很温柔，心里很刚硬。谦卑是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才是宇宙万有中关于真正谦卑的定义。所以以后啊，你们同事啊，你们的朋友问你什么叫真正谦卑，怎么回答？对，然后他问你基督是谁，然后你就可以开始传福音了哈。OK， 感谢主哈。所以你们看整个的这段经文的逻辑哈，保罗说腓立比人呐，你们要服侍教会吗？要。好，你们要合一，对不对？二章一节，你们要合一吗？要。好，你们要谦卑，二章三节，你们要谦卑吗？要。好，二章五节，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啊！你看二章一到五节逻辑是这样。好，接下来你可以继续问下去，什么叫基督的心啊？好，后面是什么？六到十一节就来开始解释什么叫基督的心。我当时在想哈，为什么保罗写下去？因为大多数基督徒可能真的不知道基督的心是怎样的。所以我接下来花一段时间，今天讲到比较长，我花一段时间跟大家解释什么是基督的心。六到十一节分成两段，论述了基督生平的两个阶段。第六到八节，基督的降卑；九到十一节，基督的升高。六到八节又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六节，基督的先存，事先存在，先存。第七节，基督的道成肉身。第八节，基督的顺服和受死。我们一点点来看，这里面我们看到的基督的心是怎样的哈。首先讲讲基督的先存啊。所谓先存，这是个神学名词，非常重要，指的是基督不是地上降生之后才有的，不是因为玛利亚圣灵感孕才有基督的，大家明白吗？基督是本来就存在于宇宙永恒当中，他是上帝的第二个位格，他是那位圣子上帝啊，与圣父圣灵是同等同职同荣的三位一体的其中的一个位格。所以你看二章六节怎么说，二章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哎，有人说了，神的形象不是人吗？怎么是神呢？告诉大家哈，我们知道亚当是神的形象，是不是？对，所以呢，那个亚当，但是这里是神的形象，指的是神本体的真相，英文叫做 form of God， 不是 image of God， 大家搞明白哈。 form of God 不是 image of God， 在那个希腊语当中啊，这个用词是很有讲究的啊，神的那种形式啊，神的这种样子啊，所以这里指的是神本体的真相。那神本体真相指的是谁呢？就是神自己。从哪里看出来？你看后面这节经文后面，他说与神怎么样？与神同等。希伯来书一章三节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啊。希伯来书一章三节提到说，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你看神的形象出来了哈。接下来一句话叫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哇，谁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万有啊，对不对？包括所有的受造物，所以只有神，对不对？ 只有神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这个是描写基督的。基督是不是神啊？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啊，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神一切的属性都在基督里。请问基督是不是神啊？一定是了嘛，神一切的属性都在他里面，那他跟神一模一样，他不是神是谁呢？对不对？约翰福音讲得更清楚，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是千真万确的哈。所以基督就是那道成肉身的道，这道就是神。基督是神的形象，本体的真相，他就是神啊。但是我们会看到基督的心慢慢显露了哈，这位神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什么意思啊？原文是不以这个概念抓住，紧抓不放的。基督没有抓住自己神的地位不放，是这个意思。神学上面有把这个三位一体分成两个三位一体，今天神学特别多啊。第一个叫本体三位一体，第二个叫实施的三位一体。这什么意思？耶稣曾经祷告说，父啊，我顺服你。所以有人就说，哎呀，这个子啊比父小。不是的，本体上面本身来说，本质上来说，他们是同尊同荣同等的，对不对？同职的，完全一样，三个位格完全一样。但是为什么子会顺服父呢？因为他们在救赎计划中，在工作中，那位子啊甘愿去顺服父，可不可以啊？哎，我跟你一模一样，我们夫妻同等，我跟我妻子一模一样，大家都是人，都是神的形象，我跟他一样，但是我甘愿顺服他，可以吗？但我更希望他甘愿顺服我。感谢主。 OK， 我们继续讲下去啊，大家明白就这个意思就好了哈。 OK， 他没在这儿啊。 OK 好。所以在实施的三位一体当中，圣父预定拣选计划，圣子顺服圣父的旨意，成就圣父的旨意，圣子实行圣父和圣子所做的事，大家明白了吧？这个次序就这样被分出来，是他们甘愿谦卑自己，所以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是这个意思啊。好，那么你会说，圣子怎么顺服圣父的旨意呢？答案在二章七节里面，是第二部分，道成肉身。二章七节，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神的样子。我们一看，成为人的样子哈，一看形象样式，你们记得吗？创世纪二一章，26节，神造人就是这样的。你们仔细去看那个经文哈，一章二十六节这样说，他说：“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当你看到这个二章七节，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的时候，其实这个是对应一章二十六节的，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意思就是指的是他是道成肉身。哇哦，永恒的神竟然成为人啊。那什么叫虚己呢？反倒虚己，这在神学上面，神学家有非常多的困惑。虚己是什么意思？原文叫做倒空自己。哎，请问你怎么倒空自己？请问把东西吐出来，倒空自己呵呵、倒空自己。所以很多人对这个字啊有很多的解释。有人说耶稣，我知道耶稣是把他的神这个属性啊全倒空，变成一个空壳子，然后下来把人弄进去，人的属性弄进去以后呢，然后等他升天的时候呢，再把人性再倒空，又恢复到神性。这个叫做虚己论，英文叫做 kenosis theory， 是个异端，呵呵，错误的哈。对，你们不要听差了哈。啊，等会儿那个录音的时候，千万不能只录那一段说是大米说的。OK， 虚己的意思指的是神离开那荣美的天家，来到罪恶的世界。他倒空的不是他自己的本性，而是他的位置。他一离开宝座，没有人，是不是空了？对不对？所以当圣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人间的时候，他仍然是神。这里我要跟大家讲清楚哈，非常重要的哈。耶稣道成肉身以后仍然是完全的神， 但是他又你看形象和样式，人的形象和样式，所以他是完全的人，对不对？他必须是完全的神。为什么？因为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的，约拿书二章九节。他又必须是完全的人，为什么？因为他要作为完全的人代替我们受罪有应得的刑罚，在十字架上死掉，对不对？牛羊的血是没有用的，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是完全的，一次性的能够赎罪啊。所以他必须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而且他这个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神性和人性必须存在在他这个一个位格里面，是不是？你不能说耶稣来了以后啊，耶稣占据了一个某某人的身体，对不对？哇，然后这个人就变成耶稣，最后耶稣走掉了，不是这样的哈。耶稣是完全成为啊，圣子完全成为耶稣。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一点哈。但是虽然这样呢，耶稣的神性跟人性又没有交融，这什么意思？他的神性没有因为他的人性降低，他是完全的人，他的人性也没有因为他的神性抬高，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跟我们一样痛，明白吧？他在地上跟在天上一样圣洁，明白了吧？基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一个位格，二性互不交融。历史上出现过四种错误的基督论。第一种，只承认基督是神不是人，叫做幻影说 docentism， 或者是叫做波利拿流派啊，波利拿流 apollinarianism， 哎，我都讲不出来这么长。第二种，只承认基督是人不是神，亚里乌主义 arianism， 伊辩尼派Abionitism， 大概是这样的哈，讲都讲不出来，这个一碰到异端就讲不出来了。第三种，基督不是一个位格，而是两个位格，涅斯托利派。以前传入中国的景教就是涅斯托利派，还好感谢主没有让他发扬光大哈，异端来着。Nestorianism， OK。 第四种，神性人性交融在一块，优提克斯主义Utilitarianism， 或者叫做 Monophysitism， 啊，好长啊！我到时候贴在我的这个朋友圈里啊，自己去看。四种，第一种承认耶稣是神不是人，第二种承认耶稣是人不是神，第三种耶稣是两个人，一个占据另外一个身体，第四个神性和人性互相交融在一块，他半神半人，啊，是四种。这四种都被大公教会定为异端。好，讲完了二章七节，后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二章八节。二章八节就是讲第三部分的降杯，基督的顺服和受死。二章八节这样说，他说既有神的形象，道成肉身了嘛，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哇，这句话非常高度的概括了基督在地上的生活。道成肉身不是基督最终的使命啊，对不对？跟世人不一样的他来到世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过完他主动顺服的一生以后就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啊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我们活下来，我们生下来都是为了活，他生下来是为了死。为谁死？为你和我的罪死啊。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提到说，他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基督在地上行权律法啊，不仅这样，耶稣是叫存心顺服，就叫主动顺服，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名词哈。耶稣是主动顺服啊，他不是被动的啊。他曾三次预言自己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文士长的许多的苦，并且被杀，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哈。所以最后他为这一切信他的人痛苦的死在十字架上，最后就成就了神的计划。所以耶稣降杯的第三部分是基督的顺服和受死。我讲了这一大堆的神学以后，请问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心呢？哎，一个字，谦卑。他从天到地谦卑吗？从地又取了奴仆的形象，在地上完全顺服，谦卑吗？谦卑，谦卑。后来去到十字架，是不是谦卑啊？ 他的一生就是谦卑啊，弟兄姐妹们，是不是啊？我们知道他的一生谦卑，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谦卑的程度。我刚才讲了，他的第一个谦卑是从天到地的谦卑，从那柔美无比的天家到罪恶满盈的世界谦卑。我请大家想一想，你住在一个非常好的别墅里面，每天什么都很好啊，饮用水是最干净的那个矿泉水，吃的东西是最好的，那个打开电话一叫淘宝就来了，淘宝不好，那个京东也不好，美团啊，美团也不好，海外购对不对？哦，最好的，耶稣曾经住在这么美好的地方，很多人服侍他，他到一个贫民窟，罪恶满盈的，到处都是脏不拉稀，空气水都是很不好，时时刻刻都要死掉的地方，他是这样的谦卑，这是第一。第二个，他来到这样的地方，主动顺服，主动谦卑，不是说哎呀好脏啊，好受不了啊，哎呀这个算了算了，那个再忍一会儿我就回去了。第三个，基督的谦卑叫舍命牺牲，他谦卑完以后说，我就死在这儿吧。哇，这是基督谦卑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啊！正是这样的谦卑，才拯救了你跟我的生命，是不是？所以接下来我要讲讲，你说大米，今天你怎么神学课讲了这么长时间，已经46分钟了啊？我讲这些神学非常重要，基督论指导你的服事，你想过没有？刚才前面有问过吗？你追求真理的心，跟你那个服事的热心相配吗？我接下来就告诉你，怎么把基督论这个你认为很枯燥的神学用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服事当中。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的谦卑有七个特征，至少有七个特征。谦卑的第一个特征，道成肉身。你如果学过一些宣教神学，你就知道了什么叫道成肉身。今天所讲的服事叫做道成肉身的服事。谦卑的服事是离开你的舒适生活，进入苦难之地，帮助苦难之人，进入绝望痛苦人的心，要做圣经辅导就知道，与他们一同哀哭，一同受难，然后带领他们走出心灵的黑暗，进入贫穷人居住的地方，脏得不得了，你去过印度的贫民窟没有？给他们物质和心灵上的帮助，去触摸那些妓女啊，那些那个捡垃圾的乞丐他们的手，这才叫谦卑的服侍，不是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告诉我们这个谦卑的特征是这样的，对吧？请问你的服侍有没有走出你的舒适圈？有没有进入那些有需要的人？谦卑服侍的第二特征叫全然顺服。谦卑服侍是完全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不以自己的想法为念的，而是以圣经的原则为念，对不对？耶稣在地上如何服侍，如何谦卑，他完全按照圣父的旨意，以至于他在克西马尼园讲这么痛苦的时候讲了一句这样的话，父啊，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按照你的意思，对不对？所以真正的谦卑服侍不是自我的野心和虚浮的荣耀，而是为了彰显天父的荣耀和成就天父的旨意。请问你的服侍 是否顺服在圣经的完整的教导下呢？第二个，第三个，谦卑服侍叫做舍己牺牲。谦卑服侍是需要舍己付出的。付出什么呀？付出你娱乐的时间，金钱的奉献，事业的成功，家庭的快乐，甚至必要的休息和自己的生命。谦卑服侍是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不要想着在业余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服侍，那不叫服侍，那叫兴趣爱好。请问你的服侍是不是准备好自己牺牲掉所有一切的利益，甚至自己的生命去跟从主呢？我没讲错吧？耶稣道成肉身，我们也道成肉身服侍。耶稣完全顺服，我们也完全顺服圣经服侍。耶稣最后背起十字架，上十字架，我们也上十字架跟从他，没讲错。后面还有四个特征哦。第四个特征，神性的彰显。 谦卑服侍要表明的不是人有多好，而是神的荣耀。基督是不是完全的神？道成肉身以后是，对不对？他彰显是完全的神。所以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不要让被服侍的人看见你有多么多么爱他，而是要让他看见神有多么多么爱他。如果他认为你好啊，你就麻烦了，你挡住了他认识神的管道，适得其反，你把他永生的道路给掐断了，对不对？你给了他蝇头小利益，让他失去了永恒的护照。请问你的服侍是真的把人带到神面前吗？谦卑的服侍是真的把人带到神面前。第五个特征，人性的彰显。基督是不是完全的人？谦卑服侍不是高高在上的服侍，不是人们来到你面前唯唯诺诺请教，哎呀大米老师啊，我今天有一件事要请教你啊，我其实有点受不了。而是让人觉得你的服侍不是让人觉得你的服侍高不可堪、高不可攀、不可亲近，而是让人觉得你的服侍体贴温暖、善解人意、谈得来。在这点上我确实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真的啊。谦卑服侍不是让人看见在荣耀中不可及的神，而是在人行当中走在加利利海边的基督。阿们。他也吃也喝也哭也笑啊，他是你随时想聊天就能找来聊聊的人。OK， 只要时间允许。请问你的服侍是不是把基督的人性彰显出来，抹去人和神之间的隔阂？第六个特征是什么？问问大家还记得吗？前面讲了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还有呢？不记得了。人神二性互不相容嘛。你说哎，那我以前从来没想到这也有应用啊。当然有应用了，基督的人神二性互不相容。所以第六个特征是谦卑的服侍不仅表明神的荣耀，也把人带到神面前，同时也让人感到体贴温暖。神不是遥不可及的，神性跟人性同时彰显出来，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对。但是在彰显的时候，人性没有拉低神性，神的标准从来没有改变，讲道从来不可以世俗化，同时又要符合完全的人，对不对？一方面是坚持神的标准，另外一方面是爱人如己，体贴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所以请问你在服侍的这两方面平衡吗？第七个特征，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特征，人神二性在一个位格。哎呀，你说这也有应用，也有的。我认为这点最难做到，因为这就是把前面六项完美的同时存在在服侍者的身上。你要彰显神的荣耀，你要坚持神的真理，你要体贴温柔善解人意，你要道成肉身似的进入贫困痛苦的地方，你要全然顺服圣经的教导，你要舍去一切跟从主耶稣。你想谦卑服侍吗，弟兄姐妹们？你要谦卑服侍，你要服侍 no， 这就是榜样啊，这就是榜样。难不难？这样的人好像世界上不存在，是不是？对不对？所以神学家把人神二性同时存在在一个位格称为奥秘，不可思议。这是基督怎么做到的？但是我告诉大家，你别管它是奥秘还是不奥秘，耶稣基督来了，把一切福音的奥秘显露出来了。如果耶稣没有来，这真是个奥秘。但如果如今耶稣来了，他显明这个奥秘。所以请问，这个怎样才能做到人神二性一个位格的服侍呢？怎么做到？我告诉大家，靠你永远做不到。只有你把耶稣基督接到你的心里，住在里面，顺服他，让他做他的工，自然做出来就是人神二性一个位格的事工。这就是谦卑服侍的根源奥秘所在。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当我们寻找谦卑的道理，想成为谦卑服侍者却没有办法的时候，神就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谦卑。
我讲到这儿，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或者知道这个真正的服侍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特征。这七个谦卑服侍的特征让我们看到，唯有与耶稣基督亲密相交才能谦卑服侍。我讲到这儿好像保罗还没讲完，是不是？保罗讲完了没有？没有吗？后面还有一段啊，怎么还有一段？保罗，亲爱的保罗，你要讲什么呀？保罗说，不，你忘了还有更重要一点，服侍的目的。谦卑服侍还有最后的最关键的一点，叫做高举基督。我们来看第二章九到十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有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地上、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我再来稍微解释一下这段经文，基督的降卑必然带来他的升高，因为他自己曾经预言过，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啊，马太福音第23章22节，圣子是主动降卑，所以圣父一定把他升高。所以这给我们什么启示啊？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升高自己？哎呀，不用，随便人说我，随便，只要你确信你的呼召，哪怕你把我骂到狗血喷头，把我拒绝千里之外，我还蛮开心的啊！好啊，好啊，感谢主啊！这个主呢，怎么这么奇妙啊？感谢主，因为你知道你一定会回来，是不是啊？
是。
神一定会把你升高的，你只要降卑，不要升高。而且你会发现，圣子的升高是被动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寻求自己升高，只要一味的降卑。基督徒的生命是一味的降卑，一味的走十字架道路，接下来的荣耀也好，复活也好，升高也好，都留给主，都交托在天父的手里。阿们。神升高基督去哪里？做什么？神要让基督得着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也就是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做整个受造界的主，对不对？你看万膝要跪拜他嘛，这就是神的终极目的。所以我问大家哈，这个讲简单一点，请问教会的服侍者应该如何遵行这个旨意啊？哎，一切的服侍的目的就是让人称耶稣基督为主，将荣耀归给神。所以谦卑服侍还包括第八项，它的目的不是荣耀你，也甚至不是荣耀这个教会，不是荣耀这个组织，是荣耀基督。所以你的服侍，谦卑的服侍，到一个地步把主权完全交在神手里面，到一个地步那个人说，哦，我知道耶稣很爱我，耶稣是我的主，你的目的才达到，你的谦卑才真实。阿们。啊，所以弟兄姐妹，请问在你的服侍当中还有自我的野心和虚浮的荣耀吗？在你的服侍当中还有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吗？还有只顾自己的事吗？在你的服侍当中是否有以基督的心为心呢？在你的服侍当中是否背起十字架，谦卑舍己，单单将荣耀归给那位坐在宝座上为你而死的谦卑君王呢？我把这些问题留给大家，我们让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动工，让我们一起祷告。